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欢迎来到我们的奇迹信义宣讲。那今天呢，我想来跟你分享正文的11章第3节，从黑暗到光明。那里面有几段文字啊，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正好我们新一季的网络课刚刚开始，主题是宽恕与追究啊。那么下周呢，正好要读这个正文的11至5。小我的运作机制。好，那这一节呢其实相当的重要，重要性大概可以排进正文的前5，而且常读常新，是最能温故知新的章节。那我自己也读过无数次。那作为补充呢，我们今天就来读一读同为11章的第3节。那以下我会跟你分享里面的第2段到第4段。那在此之前呢，我们要明白小我世界的光明一定都是虚假的，而且也都是表象，但是我们需要去辨认这些虚假的光明，要认出他们其实是黑暗，其实是小我，那我们才会去寻求真正的光明嘛，然后我们才能真的找到，当然是在我们的内在。而一旦我们在我们的内心找到真正的光明啊，你往外去看，你就会看到一个光明的世界，也就是奇迹课很常讲的真实世界。好，那以下我们就从这一节的第2段开始来看。那一样是我重新翻译的文字啊。他说，上主之子的确需要宽慰，因为他以为他的心愿不属于自己，所以也不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那什么叫做我们以为自己的心愿不属于自己呢？那我们的心愿其实就是上主的意愿，或者说上主的旨意，是同一回事。好，那其实核心来说就是一体性嘛。好，那我们以为我们的心愿不属于自己，就是我们以为自己想要分裂，想要离开天国，离开上主，离开弟兄。好，那所以也不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那这边可能是引述自圣经啊，就是这个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然后就说这个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其实圣经里面的你读起来会像是在指责那些把他钉上十字架的人，有一种怨怼吧，或者有一种怪罪在里面。但是这边啊，就是他读起来其实完全没有这样子的意思。他说我们不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就是因为我们搞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嘛。我们以为自己想要分裂，但是这其实并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好，那他说天国归属于他，而他无家可归，安居在上主之内，他竟感孤单寂寞，弟兄无一不在身旁，他却举目无亲。每次读到这三句话就会想要眼倦叹息啊。那他说上主既不愿意孤独，又岂会让这种事成为真实。那么奇迹课程里面其实谈到孤独或者孤单的地方其实还蛮多的。不过这边呢算是讲出了这个孤独跟孤单的那个真正的因呢，就是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好，那这个其实孤单寂寞的这种感受这些年已经成为还蛮严重的一种流行病。那英国呢其实在多年前就已经任命了一个叫做孤单大臣，这是新的一个职位，就是主要在关注跟处理这方面的议题。那前几年疫情呢似乎又加重了这一趋势，那疫情之后好像也没有好转，那很多人内心觉得孤单寂寞，而且越年轻的人的族群这种感受就越深，那但是好像又不太愿意走出家门，就是更多的原因留恋在网络上留恋。那不过回到奇迹课程呢，它算是真正指出了问题的症结，一样不是在外面，不是看你有多少朋友或者多少好朋友或者知心之类的，还是要回到我们的内在深处，就是我们跟上主还有弟兄分裂的那种感受。那这个我在前几天也有写过专文来介绍这个问题，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网站或者公众号搜寻宽恕到没朋友这篇文章。好， 那下面我们接着来看第三段，他说，孩子啊，一旦你明白上主愿意给你什么，你的喜乐就完满。好，那上主到底愿意给你什么呢？就是一切嘛，但是是一切实相，而不是一切幻象。那其实一个人甚至不止一次提到，就是上主把他自己都给了你。好，那他说他的旨意早已完成，因为他要给你的永远为真。而上主之内并没有未完成的事，因为上主之内不可能有缺憾嘛，上主之内也没有时间。好，那他说光明一旦来临，而你说出了上主的旨意非我莫属，你就会见到极为美妙的景象，从而明白那不出自于你，出于内心的喜乐，你将以他之名创造美妙，因为你的喜乐和他的一样不受限制，这个渺小苍凉的世界将会消失的无影无踪，你的心则满意着喜乐，并情不自禁地跃入天堂，进入上主的临在。我无法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因为在你心底你还没有准备好。而且我们内在深处有一块还是很想要小我。那么以上他讲的这个过程，就是所谓断轮回的一个过程呢。好，那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直接的去体验到，但是我们愿意宽恕的话，我们可以直接体验到的就是刚才所讲的真实世界嘛。好，那他说但我可以告诉你，并且时时提醒你，上主对自己的旨意就是对你的旨意，合乎于此的都非你莫属。那上主对自己的旨意就是他愿意拥有一切啊。好，那既然是如此，他也愿意我们拥有一切，他也愿意跟我们共享一切，那如此才能够拥有一切，那这个就是天律吧，或者叫做上主之律。那下面第四段呢，他说这条路并不难走，但这确实是条非同寻常的路。好，那这个确实我自己学了超过15年的时间，对这一点可以说有非常深切的体认。那现实情况是，很多人很想要把其一个人跟自己以前学过的东西、熟悉的东西去嫁接，那有嫁接到儒家的，嫁接到与神对话的，那嫁接到佛教或者某些佛法的等等，嫁接到老庄的，很多人会想要去嫁接，但是这个几乎一定会失败，因为其一个人他确实跟我们以前学过、接触过的所有东西几乎都是非常不一样的。那即便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在这个结构上，比如说它提供了这个完整的有系统的一个锻炼心灵的过程，这个就是练习手册的部分嘛。那这个是几乎我们没有办法在其他的这个修行系统里面能够找到。那有些修行的系统呢，就是它有一套它的办法，但这些办法呢，就是有很多不究竟的地方。那即便就理论上它的观念是究竟的，但是它提供的办法却不究竟，种种问题吧。所以就是从10多年前我开始教学啊，其实基本上就一直是这么做的，也是这么主张的，就是以经解经嘛。好，纯粹就着奇迹课程去学。好，然后你先不必急于否定你以前学的，但是也不要急于去就嫁接，或者说把它跟奇迹课程认为就是差不多的。最好是把自己以前学的东西先放在一旁一阵子吧，至少先存而不论一阵子。然后你奇迹课程学出一点名堂，那么你再来看看这两边的一个对比。那这样的做法会好很多，而且就学习来说也会有效率很多。那也比较不会就是把奇迹课程它这个究竟的内容就变得就不究竟了。好，那他说你走的路充满痛苦，而上主对此一无所知，那条路确实难走，而且十分孤单。因为上主眼中的我们一向就是那个没有分裂的我们，那个圆满无缺、纯洁无罪的我们，一向跟他在一起，所以他对这里的我们一无所知。那事实上上主呢，当然也并没有派出圣灵或者任何人来拯救我们， 那他说那条路确实难走，而且十分孤单，就是指小我的路嘛，而且即便是这个我们的外在可能光鲜亮丽，我们的体验也还是世间的路，人生的路很不好走，那而且十分孤单，特别是你遇到比较大的困难挫折，好像都没有人能够帮你甚至理解你的时候。那我自己啊，也曾经是别人眼中的天之骄子，那就是所以我很能明白，就是他这边所说的这句话。好，那他说呢，恐惧和悲戚是你的座上宾，他们与你同行，和你共处，但这黑暗旅途不是上主之子该走的路，步入光明且不再去看那黑暗的友伴吧。那这个黑暗友伴就是前面讲的恐惧和悲戚，那他们不配在上主之子的身旁，因为他创生于光明，亦在光明中创生。好，所以是光明创造了我们，而且也把我们创造在光明之中。那他说伟大的光明永远环绕着你，并且由你内向外照耀，在这样的光明下，你岂能看见黑暗的友伴？你若见到他们，不过是因为你否定了这一光明，但你该否定的是他们，因为光明就在眼前，而眼前的路清晰可辨。就是你真正要否定的，或者说不去认同的，应该是小我才对，那怎么会是去否定上主呢？他的意思是这样。好，那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了，希望对你的学习有所启发。那我们新一季的网络课才刚刚开始，如果还想加入的话还来得及，那请直接跟我联系。那就感谢你的聆听，我们就下期再见。